今日牧师的讲题是追求圣洁。
经文记载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七节。
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至到第十七节。
我们请牧师。
我请牧师。
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今天我们都读到十六节。
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我们读到第十六节。
大家手上的圣经三百三十五面，
在大家手上的圣经三百三十五页。
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至到第十六节。
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至到第十六节。
好，找到的话，我们一起开始来读。
找到的时候，请大家一起开声来读。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持守，只要执守，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
我们今天一起跟大家去思想追求圣洁的生活。
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字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字是什么呢？
我想啊，很多人都会说是个爱字。
很多人都可能会说是个爱字。
其实圣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字啊，应该是圣字 Holy。
其实呢，圣经里面最常见的字应该是个圣字 Holy。
假设啊，上帝有个留言机，
如果上帝有个录音机，
留言机，
留言机、
那你打电话给上帝，听到上帝的留言呢？
如果你打电话给神呢，去听到神的留言，
那上帝会在留言中说些什么呢？用什么话来介绍他自己呢？
神会在个留言机里面说啲咩说话嚟去介绍佢自己呢？
我想呢，你一定听到上帝说。
我想你一定会听到上帝话。
我是上帝。
我是上帝。
我是圣洁的。
我是圣洁的。
摩西五经里面呢，就常常这样的对以色列人说。
在摩西五经里面，就常常的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人
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耶和华的神是圣洁的。
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中呢，也强调了神的圣洁。
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强调了神的圣洁。
所以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啊，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
称我们呢、基督徒为圣徒。
称我们基督徒为圣徒。
今天呢、我想我们都不敢用圣徒这个字来形容自己。
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敢用圣徒这个字来形容自己。
假如有谁啊，敢称自己为圣徒的话，
如果有人敢称自己为圣徒的话，
那旁边的人啊，一定觉得这个人不够谦卑。
旁边的人一定以为这个人不够谦卑。
若不是自大狂啊，就是怪人一个。
如果不是一个自大狂呢，就可能是一个怪人。
假如你对圣洁啊，或者是圣徒啊，这个字眼呢、有抗拒或者是不自然的感觉。
如果你对圣洁或者圣徒这个字眼有抗拒或者是不自然的感觉，
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我们、先来探讨神的圣洁。
所以我们一起来先探讨神的圣洁，
再来探讨呢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圣洁来，
再去探讨怎样在我们生活里面去活出神的圣洁来。
圣经用了很多的字来形容神的属性或者是他的特征，
圣经里面用了很多字来到去形容神的属性或者他的特征，
比如说神是个灵，
比如说神是个灵，
神是光，
神是光，
神是爱，
神是爱，
神是自由拥有的，
神是自由永有的，
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
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
神是牧者，
神是牧者，
神是全能的等等，
神是全能的等等，
这些许多的形容词
这些这么多的形容词，
不论是多么的真实或者是多么的美
无论是几么真实或者是那么漂亮，
还是没有能够把神的属性的重点或者是重心说了出来，
但是仍然都不能够将神的属性的重点和重心讲出来。
神的属性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神的属性里面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神圣和圣洁，
就是神的神圣和圣洁。
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见到神圣洁的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撒弗拉就是呢侍立在宝座旁边的天使
撒拉弗就是侍立在这个宝座旁边的天使
大声的呼喊着说，
大声的呼喊说，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三重的圣哉，
我们圣经里面经常都看见这个三重的圣哉，
一方面是表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
一方面是表示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
另外一方面也是表示着他是完全圣洁的，
另一方面也都表示出他是完全圣洁的
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伯来文叫做 kadah，
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kadah
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割出来的意思，
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那新约希腊文是 hagios，
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 hagios
意思呢也是分别出来，
也都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是独特的，
是
独特
独特的
是与众不同的，
是与众不同的
比如我们的这本圣经叫
Bible， 这本的圣经
希伯来文叫 Biblios
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Biblios
原来的意思就是书
原来的意思是一本书
任何的书都是叫做 Biblios，
什么的书都是叫 Biblios，
但是当我们称这本书为 Holy Bible 圣书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叫这本书的 Holy Bible 是圣书的时候
这本书就跟其他的书就不一样了，
这本书就变成跟其他的书都不一样
是独特的，
是独特的，
因为呢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
因为是神他自己所启示的
所以当我们说神是神圣的，是圣洁的，
当我们说神是神圣是圣洁的时候
这也就是说神是独特的，
也都是说神是独特的，
是唯一的真神，
是唯一的真神，
是跟世上的人 所拜的那些神明跟不同的，
是跟世界上面人所拜的神灵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独一的真神，
他是独一的真神
因此呢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拜的各种各样的神
所以这个世界上面人所拜的各式各样的神
都不能与他相比
都不能够跟他相比
彼得在一章十五节说，
彼得在一章第十五节说，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过圣洁的生活呢？
怎样在我们生活里面过圣洁的生活呢？
首先是 我们呢要有一个一个心智哈。
首先我哋就要有一个心智。
就是要有决心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就话要首先有决心去过一个圣洁嘅生活。
一章十三节，就比如说，这边说。
一章十三节嗰度话。
所以啊，要约束你们的心啊。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那你们看圣经这个下面有两行的小字。
你睇见呢节圣经里边咧，下边有两行嘅细字。
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啊，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
约束你们的心呢，原文里边系讲话束上你们心中的腰。
在古时候，犹太人啊，穿这个袍啊，是很长的。
古时候咧，犹太人咧着嘅袍咧好长嘅。
长啊，至这个脚跟。
长到去咧，这个脚眼嗰度。
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啊。
在他做事的时候呢，
或者是要走远路，或者要快跑了，
或者要走很远的路，或者要走得快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长袍呢就成为了他们一种的累赘。
这个长袍呢就成为他们一些累赘，
所以他们呢就必须的把这个袍子拉上来，
所以他们一定要将这个袍呢拉上来，
就束束在这个腰间，
将它呢绑在腰间那里。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啊，就是如此的束起腰来了。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呢，亦都是这样将他的袍呢来到去束起了。
束腰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把袖子卷起来啊。
就好像呢，等于今天我们要做事的时候呢，将我们的手袖呢来到卷起上来。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亦都是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要过圣洁的生活了。
要过圣洁的生活了。
我们呢必须先有这个心理的准备。
我们必须先要有心里面的准备。
要下定决心。
要下定决心。
社会是一个大染缸。
社会呢是一个大染缸。
那大住社会啊，就免不了了，要面对社会中各种的引诱和罪恶。
当踏足社会的时候，就免不了要去面对社会各种的引诱和罪恶。
假如你立定了心志，就下定了决心要过圣洁的生活。
如果你是立定了心意，下定了决心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做一个诚实无欺的人。
做一个诚实无欺的人。
做一个公道正直的人。
做一个公道正直的人。
凡事呢，遵守神的命令。
凡事遵守神的命令。
那你一定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有能力去抗拒这个社会的压力。
你就一定会比其他人都有更好的能力去抗拒社会的压力。
远离这个社会的这个诱惑。
远离这个社会的诱惑。
今天呢，因为电脑网络的这个普及啊。
今天因为电脑网络的普及。
就是足不出户。坐在屋子里面呢，
就算是足不出户，坐在屋里面，
也有许多犯罪的机会啊，
亦都有很多犯罪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更需要有一个警觉的心。
所以我们更加要有一个好警惕的心。
防备的心。
防备的心。
要束上我们心中的腰来。
要束上我们心中的腰来。
那第二呢，彼得告诉我们。
第二，彼得话俾我哋听，
要谨慎自守，
要谨慎自守。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跟喝酒、醉酒有关系。
这个字原本同系饮酒、醉酒有关系。
醉酒的人就头脑不清醒啊。
醉酒嘅人就头脑唔清醒。
就失去了理智，
就失去了理智。
失去了这个自我控制的能力。
失去自我控制嘅能力。
澳洲的年轻人啊，甚至少年人啊，现在怎么 binge drinking 是不是啊？
在澳洲的年轻人或甚至是少年人，他们呢就做 binge drinking 这件事，
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
所以酒后驾车闯祸的事情呢，
酒后驾车去闯祸的事情，
就是这些年轻人啊。
这些年轻人闯祸了，闯祸了，
真是无日无之啊，
都无日无之。
当一个人喝酒喝多了，
当个人饮酒饮多咗，
他就无法自守啊，
就无法自守，
他就失去了控制，
就失去咗控制。
谨慎自守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节制是同一个的意思。
谨慎自守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所讲到嘅节制系同一个意思。
节制呢是圣灵所结的果子，
节制系圣灵所结嘅果子之一。
所以要过圣洁生活的人，是有节制的人。
所以要过圣洁生活的人，是要节制的人。
是能够谨慎自守的人。
是能够谨慎自守的人。
那第三呢，就是圣洁生活，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
就是圣洁生活，就是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
以及呢，他显现的时候所要带来的恩。
以致到佢显现嘅时候，要带俾我哋嘅恩。
这个恩呢，就是指着将来要得的奖赏。
呢个恩就系指出将来我哋要得到嘅奖赏。
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子一个试验。
心理学家咧曾经做过咁样嘅试验。
将儿童啊分成两组。
将细路仔咧分成两组。
二到三岁的呢一组。
二到三岁一组，
然后呢，六到八岁的儿童另外一组，
然之后六到八岁嘅咧又另外一组，
然后在他们的面前呢、放了一小块的这个巧克力糖，
然之后佢哋面前咧摆一块好细嘅朱古力糖，
对他们说，
同佢哋话，
在十分钟之内啊，你不吃这个巧克力糖，
如果你喺十分钟之内咧唔食呢粒朱古力糖咧。
那么呢，等一下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巧克力糖给你了。
咁咧，等一阵咧就仲有一嚿更大嘅朱古力糖俾你。
那这个三岁以下的儿童啊，因为没有时间观念。
三岁以下嘅细路仔咧，因为佢冇时间嘅观念。
不知道十分钟啊有多么长。
佢唔知道咧十分钟有几耐。
所以啊，他眼睛盯着那个巧克力糖啊。
所以佢只眼咧系咁碌住呢个朱古力糖。
很快啊，就忍耐不住了。
好快咧，忍唔住，
就伸手了，把那个糖就吃掉了。
就伸手咧，食咗粒糖。
但是那些六岁到八岁的儿童啊，他们已经有开始有那个时间的观念。
但系嗰啲六至八岁嘅细路仔咧，开始已经有时间嘅观念。
也知道这个是小的，那个是大的。
亦都知道咧，呢粒系细嘅，迟啲嗰粒大。
所以啊，等这个十分钟过去啊，
所以呢，等你十分钟过呢，
就能够得到那个更大的巧克力糖了，
就可以攞到嗰粒更加大嘅朱古力糖。
所以啊，他们都有那份的耐心，
所以佢哋都有呢份嘅耐心。
有时候我想，我们基督徒啊，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光景。
有时候我哋基督徒嘅属灵光景
啊，跟三岁的小孩子啊一样。
同三岁嘅细路仔一样，
就是只顾到眼前的东西，
就系只系睇到眼前嘅嘢，
只留意到这个世上的事物，
只系留意到世界上面嘅事物。
所以但愿啊，我们都能够做成熟有长进的基督徒。
所以但愿我哋都能够做一个成熟长进嘅基督徒。
我们的眼目啊，是注视在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
我哋嘅目光系注目喺神为我哋喺天上边所存留嘅，
就是那不能朽坏，
就系唔能够扭坏嘅，
不能玷污，
唔能够玷污嘅，
不能衰残，
唔能够衰残，
是永恒的，
系永恒嘅，
所以过圣洁的生活啊，就是能够在把这个世上的东西啊，就是把这个得和失啊。看得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话要过圣洁嘅生活，其实就系将世界上边嘅事物嘅得同失冇睇得咁重要。
第四，追求圣洁的生活呢，一定呢能够改变你的人生态度。
第四就话过圣洁嘅生活，一定能够改变你人生嘅态度。
会令到你现在的你呢，跟从前的你啊，判若两人。
令到现今的你和从前的你判若两人。
彼得在一章十四节说，
彼得在第一章第十四节说，
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啊，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
你们既作信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从前是脾气很不好的人，爱骂人，或者甚至咒诅人。
以前是脾气很差的人，喜欢骂人，或者甚至是咒诅人。
信主之后啊，可以很客客气气的对待人。
信主之后呢，我要比较客气的来对待人。
能够体谅别人。
能够体谅别人。
温柔多了，
温柔好多了。
从前这个性子很急，
从前呢个性，性情好急，
很不耐烦呐，
好唔耐烦。
那信主之后学会了忍耐，
信主之后学会咗忍耐，
不再斤斤计较了，
唔再斤斤计较。
从前呢这个妒忌的心理很重啊，
从前可能妒忌嘅心好重，
好胜啊，好强啊，
好胜好强。
信主之后啊。就是能够谦虚啊，要能够礼让。
信主之后就能够谦虚去礼让。
看见别人成功的时候，
睇见其他人成功的时候，
能够祝贺他，替他的高兴。
能够祝贺他，替他高兴。
这些改变啊，都是追求圣洁生活的果效。
呢啲嘅改变都系追求圣洁生活嘅果效。
追求圣洁绝对。不会把你变成一个怪物哈。
追求圣洁绝对不会将你变成一个怪物。
别人见到你啊就退避三舍哈，怕怕的哈。
不会话人哋睇见你就退避三舍吓惊咗。
对你啊敬而远之哈。
即对你敬而远之。
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圣洁无罪的。
我哋睇见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系圣洁无罪嘅。
他却能够跟税吏和娼妓交友，
但他就能够同税吏和娼妓做朋友，
为他们带来新生的盼望，
给他们能够带来新生的盼望。
他说的故事呢，跟这个生活见闻呢都有关的。
他所讲的故事呢，同生活见闻都很有关系，
却能够呢把天国的真理呀讲了出来。
但是就能够将天国的真理讲出来。
他也吃也喝，
他也都吃也
没有半点的虚假，
没有一点的虚假。
因此啊，人人都喜欢亲近他，
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亲近他，
喜欢听他讲话，
喜欢听他讲的说话，
相信他，
相信他。
所以追求圣洁的生活呢，就是能够使你显出应该有的温柔啊，良善。
所以追求圣洁的生活就是能够令你显出应该有的温柔良善。
忍耐恩慈，
忍耐恩慈。
忍耐喜乐，
忍耐喜乐。
还有真诚，
真诚。
就使你呢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使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彼得在一章十五十六节说，
彼得在一章十五十六节说，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新约称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为圣徒，
新约称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成为圣徒。
圣徒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圣徒是怎样的人呢？
我很喜欢 Billy Graham 的太太Billy Graham 夫人她做的这个解释。
我很喜欢这个葛培里夫人她所作的解释。
她说了A saint is one who makes it easy for others to believe in Christ。
就是说一个圣徒就是能够使其他人更加容易在基督里面生活的人，
叫别人更加容易信主，
更加容易信主。
就是呢，一个能够使别人更容易相信耶稣的人，就是圣徒。
一个圣徒就是更加容易能够使人家相信耶稣的人。
所以圣徒是平凡人，
信徒是平凡人，
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不同，
跟普通人其实没什么分别，
就是多了一份爱神的心，
只是多了一点爱神的心，
和信靠 基督耶稣的心，
啊，同埋信靠耶稣嘅心。
信徒是平凡的人，
信徒系平凡嘅人，
只不过现在呢，他有了顺服神诫命的心。
只不过佢而家有一个顺服耶稣嘅心，
啊，能够呢向神说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而行。
能够向神说我现在愿意遵行你的说话来行，
啊，我们是圣洁神的儿女，
我们是圣洁神的儿女，
啊，当我们与神靠得越近的时候，啊，
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
啊，罪恶就离我们越远，
罪恶就离开我们越远，
我们越是与神亲近，啊，
我们越是与神亲近，
这个世界的罪恶就不敢，啊，来靠近我们。
这个世界的罪恶就不敢来靠近我们。
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每当神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就称那个地方为圣的。
当神来靠近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将个地称为圣，
啊，神在何烈山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神在何烈山在荆棘的火当中向摩西显现，
神就对摩西说你所站的地是圣的，
啊，神就对摩西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荣耀，
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荣耀，
就把十诫呢就颁给了摩西，
将十诫颁给摩西，
神就称那山为圣山，
神就将这个山叫做圣山。
所罗门王为神建殿，
所罗门王为神建圣殿，
啊，就建成之后呢，神的荣光四面的环绕，
建成之后神的荣光四面的环绕，
神就称那殿为圣殿，
神就称这个殿为圣殿，
啊，耶路撒冷城也就称为的圣城，
耶路撒冷城就成为圣城。
今天神住在什么地方？
今天神住在哪里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啊，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
啊，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
所以啊，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今天神离你近吗？
今天神离开你近吗？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靠近的，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靠近，
因为神就住在你的心里，
因为神就住在你心里面。
你不认为 你自己应该是个圣徒吗？
你不想你自己应该是个圣徒吗？
求神借着他的话语勉励我们大家，
求神藉着祂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大家。